弟兄姐妹平安。希伯来书作者在各样的将主耶稣和天使啊、和先知、和旧约大祭司，还有先圣先贤做各样的比较，他在比较里面凸显了耶稣基督的那个超越性。可是，在比较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明确的难题，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跟大祭司的比较。主耶稣他非常不符合旧约担任大祭司的这份职分，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这份比较呢非常不同等。旧约神亲自命定大祭司只有一个来源，是什么？是亚伦利未家的血统。犹大支派的怎么可以当大祭司？怎么可以同大祭司做比较呢？各位，这个比较很像什么？像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OK， 在英国，如果你用某某非常让人爱戴的人，跟刚上任的英国皇家血统的国王查尔斯比较，对英国来讲，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事。因为他们很努力的维持皇家的体系，他们就是在乎这个血统。你拿一个路人甲、路人乙跟这个血统做比较，太没礼貌了。然而，希伯来书作者谈到这个比较的时候呢，他从第四章讲到第九章，几乎占了经文的快一半。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大力量。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可能不是这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份比较，因为是跟大祭司做比较，他关系的什么？关系的人的救赎。大祭司本来就是神分别为圣的，是神差派在神儿女跟神之间做那个赎罪联合的。特别大祭司一年一度赎罪日，他要为全以色列人赎罪献祭，是他跟什么东西很关？跟救赎有很深的关联。如果主耶稣基督不能跟大祭司做比较，主耶稣执行救赎，这就产生疑问了。你更不要说看见救赎上的那份超越性。所以作者在5章11节就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讲到主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等级的大祭司，他就刻意跟这群人讲，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们不接受。所以他紧接着立刻用了四个比喻来讲他们，如果你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跟大祭司的比较，你们就灵性上很难成熟。所以他用了四个比喻，说你们本来就该当师父了，还像个小学生一样，你们本来应该吃干粮了，还在喝奶，你们本来就应该长大成人了，结果呢还在愿意当婴孩，你们应该可以分辨是非了，结果呢还不熟悉圣经的仁和义的道理。所以他用四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比喻来凸显他们，你不能接受这个比较，你在属灵上就无法增长，你在真理中就很难长进。显然的，他提醒了这一个比较的重要性。然而，他在这些比喻完，他接着就说6章1到3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主耶稣基督的道理，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鼓励他们，你们要进步，你们灵性要进步，你们对神的认识不要只在根基上。他说不必再立根基了。那什么叫再立根基，或者什么只在根基上？后面就写的，就例如你们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他提到什么？他就做了比喻啊，你们哦， 就喜嗯，我想我再清楚讲哦，不必再立根基的意思哦，不是说你们哦要把原来的根基丢掉，丢在脑后放弃它，不是，就是你应该站在根基立场上往上成长，往上建造了。他们不是不明白道理，而是什么？他们坚持在这些道理里面，不愿再往上更新。就如啊，懊悔死刑，信靠神，这什么意思呢？他们很努力的进行反省，常常认为自己是有罪，要懊悔自己啊，刚才又犯了什么问题，又导致自己好像走向死亡，那些生活习性，常常都在这中间。然后呢，不断的懊悔，他就怕想透过懊悔，让自己呢什么，不断认罪懊悔，然后让自己能够更相信上帝，或更相信耶稣基督救恩，或者他们想透过洗礼、按手礼，想透过各样看得见的礼仪，让我自己有把握些什么，用透过礼仪，又透过做什么，做这些礼仪，让自己的信心被坚固起来。然后又很强调死人复活及那将来永远的审判的教训，好像要不断的提醒自己，鼓励自己，要注意将来要面对上帝的那份哦，你要面对永生，你要面对复活，你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想到审判，你现在就要什么？要努力的成为一个活得很美善的人。我刚才这样解释，就他们一直活在一个基本的概念中，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这比较像什么？好像觉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它的功效不够完整，要让它功效完整，就是我一样能够做些什么。所以我犯错了，我就一定要付一些代价，然后呢，我还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偿还、去负债，或是你总要行一些善事来弥补自己过去的罪，或是呢，总脱不了犹太律法的观念，就要常常献祭，透过献祭来把握自己，透过自己那个要面对最后审判的那份恐惧，让自己现在可以谨守安分一点。各位，我要再稍微解释一下，我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后不要做什么，你可以依然过，你还是你，不需要更新，不需要悔改，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们改变不是我们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愿意更新，不是为了弥补救赎不足哦，让自己能够做什么，好像做这些来换来上帝的喜悦，就做这些呢，嗯吗？来补充什么？我们是做，我们会喜欢在主的圣灵感动之下，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要回更新，我们要求其生命的更变，我们要努力，是，但是这些是因为我蒙恩待，蒙主的救赎，蒙主的爱，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我乐意走在这条路径上。可这是非常不同的。以后我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在马街讲清楚这些读者，都是那些曾经经历过神恩待的人，今天他们摇摇摆摆想要离开基督教信仰，回到犹太教信仰，他理由很简单，因为信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无法接受一个事情，就是他在自己救恩的事情上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他无法接受，他觉得我总要念些什么，我总要做些什么，我总要行些什么，或是做些社会公益，做些恩待让神喜悦的事情，来换取救赎，换取上帝的怜悯，得到神的奖赏。所以他们就不断的绕着那个懊悔，然后要靠各样的礼仪，然后抓着那个让人害怕的审判，他就抓了这些， 他全部都绕在一个概念上，就是那个我要看得见，我要摸得着。可他在这个路径上，他不容易去体会什么叫主的爱。为什么？因为这概念很简单，你生活中你很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在做什么，你做得好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你总觉得，哎，我该那样做是有价值，我这样做是因为我那样子，所以我这个做得好，我那个，他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要守纪律，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这当然也是一种形态。可是他产生一个很明确的问题，他也会要求别人要这样子，会不会？当你看别人做不好，当别人做不到的时候呢，你心里就很多的愤怒。当他做好的时候呢，他盼望讨神的喜悦，他盼望人也会称赞他。如果没有得到称赞会怎样呢？而看到别人不符合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抱怨，会不会指责，会不会其中心中很多不舒服，你们这些人信耶稣，你这个马牧师信耶稣就是这样子，难怪耶稣在教在台湾传不出去，会不会呢？是啊，路径不同，结果不同啊。会不会自己做不好的时候就很沮丧，面对上帝的时候，哎呀，真的见不得上帝，不敢见，意志消沉，好吧，我沉静下，好好休息。各位，你不觉得这很辛苦吗？面对做得好呢，也辛苦；面对的做不好呢，也很痛苦。各位，他就很努力。我不是叫我再次讲，不是不要努力，而是那努力真的是就在主的爱里面。我会慢慢希望把它讲清楚。就像我小时候，你知道我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第一个要学的什么？水母漂，在水里面要漂，这样让我自己可以哦，不会淹水。然后呢，有一个水母漂，让更轻松的可以在水里面待久一点，让我学习游泳机会变长一点。可是我刚下水的时候，学母漂的时候呢？就怕淹水，就怕喝水，然后呢，我就拼命的往下踩，越往下踩呢，我就越弹得越高，越弹得越高，就沉得越深，我就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虽然不会淹水，可是呢，老在喝水，无法认识一个事情。其实我身体就是一个浮体，就是一个可以在水里面平安浮着的一个身体。我可以轻松点，后来我学会了，我就很轻松的在那里放轻松了，然后脚手稍微碰一碰，我就浮在水面上了。我花了很多力量让自己不沉，你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是很累，然后呢，水母漂一点意义都没有，要让我更累。圣经里面有的话，如何可以因着主啊，可以跟马一起奔跑啊？就你跟马跑过吗？他在形容什么？你在主的爱，在主的丰富里面，你很有力量，可以跟马一起奔跑哦。你可以跟着像老鹰一样，哦，随着风哦，展翅飞腾哦。那份飞腾不是我拼命拍，而是随着风，随着气压，我就展翅飞腾。我就在主爱的丰富里面，我就怎么可以往上飞腾。前阵子有几个月前啊，有个新闻我看到很有意思啊。它的主题是什么？苦行僧高举右臂哦，高举右臂了十几年，右手已经卡死了。我就看他内容，这什么意思啊？他在讲什么？他讲了印度北方一个阿拉阿巴德的一个叫做阿卡拉的人哦，他因为笃信印度教，他希望这十几年，他希望做一个事情，就是把自己手举起来。他为什么要举着手呢？他为了提醒神。去注意我，神你要注意我，我在这里。他一举就举了十几年。其实他不是，他还另外一个印度一个人更出名，走了已经举手举六四十五年了。他接受访问，他说什么？我希望透过肉体的痛苦来达到心灵上的自由。我没机会问他，你心灵到底自由了没啊？举了四十五年。各位，如果信仰是这样子哦，他辛苦努力。还常常啊是反效果，会不会呢？这些人听不进去，他无法接受福音，他觉得他还是习惯， 那犹太教的那一个什么观点，自己要做些什么，要守什么，然后呢，他才觉得那个是心安。所以他出现了一个更明显的困难，在福音的讯息之下，哦，他有他自己的坚持。那就很像什么，有些我认识一个人十几年在处理，我就蛮难过的。他总是跟我讲说，哎呀，我信的道理啊，有时候就跟耶稣基督的道理不太合。然后他讲的意思是他很坚持他自己的道理，他不认同那些基督徒不认同神的观点是，他叫做折善固执。经过十多年了，很明显就他的信仰上一点都没有长进，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他忙。他信仰根本没办法活化在生命里面，所以他就重复的做一个事情，他不断要找教会，因为进去后呢，投入后很快呢就冲突呢，然后就想走，然后就不断想换。这些人呢，他就是有很自己很多自己的坚持，以至于他自己呢无法超越自己的认知，他无法在经验里面感受到什么叫福音的力量。当然了，有些困难就发生了，无法舍己，然后呢，无法真正进入救赎的平安安息里面。因为他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要那个，不要那个，走了走呢，就碰壁。想想啊，其实啊，我不觉得什么样的讶异啊，因为我们不也常常会这样子嘛。其实有时候我遇见弟兄姐妹在艰难里面的时候呢，当然我就会为他多祷告，可是如果跟他讲多祷告多仰望神多倚靠主，听的人都很不舒服，常常就很叹息啊，这些都摸不着，你看不见。当我牧师还跟他讲，哎，在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啊，都没有很多果效，那要不然我们就耐心等候一下，看神怎么带领。或者我鼓励他，你要不要趁在这苦难中经历什么，让你自己生命可以提升呢？一讲了我看他就会吐血。他我想他很要的是什么，你不如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你告诉我我的问题在哪里，我要做什么，我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现在当如何行啊，我要怎么样可以离开我的难处啊。主啊，要不然你用你的大能把我拉开，把我解决，为我预备出路吧。我想啊，这种感受我也知道，那但它就存在一个困难，就是小学生，他无法当师父，就继续吃奶，也无法吃干粮。经文本身哦，不断的在提醒，就像刚才我讲到那四个比喻完后呢，作者立刻在六章第三节他讲，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他做了四个比喻之后呢，告诉你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什么意思？他用的是当时的信徒常惯用的一个话语，他意思就是什么？愿神带领我们，若神若许，我们就你就让上帝来带你们。表达他们灵性生命成熟长进，你要常做一个事情，让上帝来带你，常神到回到神的面前，常常去经历福音，然后呢，你需要上帝的帮助，你需要神的爱帮助你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生命灵性的成熟是出于神的能力和恩典，当然随后呢，会有人的一些生命更新和行径配合，使人可以乘驾于风之上，随神飞翔。我想到我自己，我自己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处理我自己一个心态的困难，就是什么？我总是有那种救世主情节，那意思就是常常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有困难，看那个有什么问题，我就想要帮助弄做这个做那个，想要成为人的一些资源。就搞得我自己其实常常很忙，想做这个想做那个，然后呢结果呢，其实你静下来想想的时候，常常就觉得自己哦越做越忙，然后呢惹了一大堆麻烦。 其实我慢慢就学习，一直不断的鼓励自己学习，要不要先静下来等候在神面前再祷告，然后来等候过程中我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然后了解事情真情况，然后在祷告中我就学习怎么样去正确的需不需要做呢，做什么，比我刚开始听到呢拼命蒙蒙的跑其实撞了满头包。更很多时候我很深切的发觉一件事情，当我安静下来仰望神的时候呢，或是我就在中学习的时候呢，就发觉上帝其实早就安排另外一个人要处理这个事，上帝只要我做一个事，马姆斯你就好好祷告吧，你不要每天在那里忙东忙西的，或是什么上帝用不同的方法让这个事情就在神的怜悯里面就处理了。最后呢，问题喜乐的不是什么，不是我好像看见问题解决而已，而是我看见了我自己这个很急切很想做什么的老我可以被调整了。我在灵性上我接力的进到完全了。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下，所以这位作者会花了将近五章的经文去谈论耶稣基督跟大祭司的比较。所以今天第七章就在这基础上，他第一开始谈先处理了基础问题之后呢，开始谈论这个理论上耶稣基督怎么跟大祭司做比较呢。他先谈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谁？七章三节他告诉你，他无父无母无主，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他没有家谱，没有记载他怎么出生，没记载他最后怎么样，什么都没有，只记载了创世纪十四章八到二十节亚伯拉罕打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其实索多玛王先出来了，要谢谢亚伯拉罕，很多贡献奉献要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拒绝了。这时候呢，耶路撒冷王撒冷王麦基洗德出现了，他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就接受了他的东西，然后呢让跟随他出去打仗回来的人在中间呢因疲乏吃了这些东西重新得力。所以麦基洗德又接着什么为亚伯拉罕祝福，让亚伯拉罕这整个族群的人可以蒙福，按当时按现在文化也是，都是什么位份大的为位份小的祝福。所以这个祝福展现什么麦基洗德这什么高于亚伯拉罕的身份。然后再来呢，亚伯拉罕就用他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麦基洗德，按着摩西，按照后面摩西律法颁布的利未人收取以色列人奉献的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是以色列人奉献给神，神把他的十分之一分给或赏赐给利未人，这些办会幕的人让他们可以供给生活，而利未人呢还要学习将十分之一拿出来什么奉献给大祭司亚伦子孙。虽然麦基洗德是在这个体制出来之前大概四五百年亚伯拉罕的时候，可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个事情，用他自己的十分之一奉献给谁？麦基洗德，因为他敬重麦基洗德这至高祭司的职分。显然亚伯拉罕接纳麦基洗德这样的职分，是他相信，作者相信亚伯拉罕认知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是高于他自己的，相形之下也对他的后代亚伦子孙利未人是高于他们这些未来在体制下出生的祭司。所以他讲了第二个事情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亚伯兰领受他的祝福后呢奉献了十分之一给他，从 立位支派的这祭司的条例来看，亚伯拉罕深信一个事情，麦基洗德是一个至高神的大祭司。如果你的老祖宗都相信他是大祭司，是一个至高神的大祭司，你们大家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这是他的表达。他最后还说，这一个麦基洗德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就还不是神的儿子，他只是相似。谁是神的儿子啊？对当时独色性人来讲，只有一个人，耶稣基督。换句话说，麦基洗德等四大祭司还只是跟耶稣基督的相似。那你觉得麦基洗德能够代表大祭司的职分，耶稣基督能不能呢？他不只是这样跟耶稣基督连接，他还用了一连串的名词去解释麦基洗德。他说麦基洗德是仁义王，仁义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公义的王，表示他成全了上帝的公义，然后给人进入平安，那是他大祭司。可是仁义王是什么？真正的公义是什么？当场人都知道，只有施加救赎使人真的回到神的公义面前。所以这个概念，仁义王的名称让读者很快的接到谁？主耶稣基督，把主耶稣基督跟麦基洗德接连在一起。他又告诉你是撒冷王，是耶路撒冷的王。那时候谁称为耶路撒冷城王呢？只有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所有人起来欢呼，我们的王来到，你的王来到了。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变成耶路撒冷城的王，很清楚的用撒冷王又把耶稣基督接上。麦基洗德就让你联想到谁？耶稣基督。然后来告诉你，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平安王在哪里呢？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有婴孩为我而生，有一子为赐给我，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只有弥赛亚是平安的王，撒冷王是平安王，就接到谁？那个称为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三个名词都把麦基洗德跟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强烈的连结。所以他不断重复这三名词，他意思是什么？你想到麦基洗德等次被亚伯拉罕这样尊崇，你就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个大祭司，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这样的陈述就把耶稣基督成为祭司的身份清楚的表达，也陈述了他为什么拿耶稣基督跟大祭司做比较了。接下来他进行的就是下一届工作，什么？比较耶稣基督跟大祭司。所以他在16到19节他给了一个深切的指望，在比较之后你发觉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是更美的指望。他在16节他提到，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什么？照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他不像过去的祭司们是靠着血统世袭上任的哦，他们又因为属肉体就必须会死亡，所以一代的祭司接一代的祭司，然后透过这么长久上千年的祭司体制，你就知道他们就是上任大祭司，他们也跟百姓一样，肉体软弱，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所以他们献牛羊使人使人外表圣洁，是有上帝能够除一次罪恶的功效，但是他真正无法更新人的内在，因为那是肉体遗文的律法，只能使人外头圣洁洁净，但不能让人心里面的污秽和罪恶能够怎么被更新。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献祭。然而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胜过死亡，他是全能，他是什么？永远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相信比较之下，他什么？他是更美的指望。 它不只是让你外在洁净，它还让你的生命内在可以因着它开始走入更新和改变。他还谈了第二个事情，16到19节，17节他说，他引用大卫王的那个诗篇110篇第四节，110篇统称为弥赛亚诗篇。第四节内容是说，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大卫王在那时候被神感动，预告了将来有个弥赛亚，那个弥赛亚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的大祭司。他预告这个大祭司呢，什么？他要接近那世世代代的那些祭司，直接把人带到神面前，不用透过献祭、牛羊各样方式，还只能除一次的罪，他直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这个预告了一个事情，就是将来有个弥赛亚，他要接替前面所有软弱无益处必须被废掉的大祭司。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那位祭司出现的时候呢，让人有更美的指望。第一个比较，更有指望。律法要求人，让人外在圣洁，但福音帮助人什么？使人内在产生洁净的更新。大祭司用牛羊献祭，让被赎的人一次赎一次的罪，但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献上，什么？把人带到，直接带到神的跟前来，让人从软弱中转为刚强，让人在罪恶中转为称义，所以他带来的是更大的指望。主耶稣基督在这样比较之下，他超越了过去世世代代的大祭司。因着这样的大祭司出现，其实呢有一个很深切的意义，就那个指望。那个指望在哪里？我讲更清楚，就是我们在面对我们老我的时候，我们反反复复，我们很多麻烦重复，我们很多软弱个性性格重复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就发觉我们一直在那打转，就常常起伏，然后我们就接受主耶稣基督一次一次，或接受神一次一次的修剪。我告诉你，那是很有指望的，因为你一次不会比一次更好。各位，我常常跟师母两个人在那里讲，哎呀，最近又被主修剪了，但是我们俩很高兴，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花了我50将近60年带来的老毛病，这一次就能够修剪掉50%，多赚呐！各位，你做什么生意这么赚？是啊，那个指望哦，不只是这些东西。那个指望，我举个例子哦，我前阵子前上礼拜我去办了一个安息礼拜，其实回想他们一对老夫妇啊，我为一个老姐妹办安息礼拜，他们在12年前在教会受洗的，那他们因生重病到台北来医治，他们那时候信耶稣了，然后呢信完耶稣病在中间很奇妙的被医治了，然后他们因为住不习惯台北，又回到云林的深山里面去。其实我那时候很担心，啊，你们刚信耶稣基督就回到深山上去了，然后呢这你们的信仰怎么造就啊？所以我大概1到2年会上山看他们一次，然后呢加上对他们的认识，其实他们父母以前都有家暴的重大问题，我也了解那个是心中深切的伤痛。可是你知道我这12年上去看他们的5、6次中间呢，我每次去都非常感动。那个以前非常有沙文主义的先生呢，就越来越温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越来越温柔，他常常跟我讲，就分享圣经，讲到，然后他就非常越来越温柔。然后他女儿跟我讲，还有一阵子因为妈妈身体状况，她天天帮太太帮她那个什么帮她太太洗脚，每天用热水帮她洗脚。其实我听了也蛮惭愧，因为真活了这么大了，我没有过太太洗过一次脚。然后呢办安息节那位姐妹她就越来越顺从， 哥以前有家暴啊，就是因为一个喜欢动手，一个什么很有个性。可是就在这十几年之内，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越来越温柔，一个人越来越顺从。各位，从那个那种敌对的阴影到后来两个人多么相爱，我看你那个指望啊，超乎我想的，因为我跟这事情根本没有什么关联，不是我帮助他在福音上成长，我觉得是上帝自己做工。在一个深山上，他对上帝的话慢慢了解，他的老我个性性格藏在神面前就不断的改变。这一个更美的指望啊，使这些读者们哦，不要活在那个常常懊悔，然后常常想要靠着懊悔悔改，然后让自己心心更定，那个拼命想做什么的态度，因为那个处境让人更无力。想信靠神呢，又胜不过老我，然后呢，想靠自己努力奋战我老我，常常又失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常常的祷告仰望神，带着指望继续前行，生命就一天一天的不断的在修剪更新。他告诉你，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是更有指望的。接着呢，他作行第二个比较，那是在22节，他告诉你耶稣基督什么是更美，是约的中保。他再一度的引用诗篇110篇第4节，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主耶稣是神发誓立誓的那位弥赛亚大祭司，他是以神的信实和大能为后盾所建立起来的那位大祭司，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因为什么？因为神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神。这样的一个中保，使信他的人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享受神在圣经中各样的应许和帮助。这个是亚伦祭司们无法做到的，所以还用这样子一个比较告诉你那个超越性。耶稣是什么？更美，是约的中保。人和神的约定啊，从旧约到现在，那个约内容都没有改变过。各位，还有一个东西永远不变，那是什么？世世代代的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是守不好上帝的约，这个也没有改变过。人呢，常常就是在神面前毁约，人常常就得罪神毁约。各位，你有看过哪一份约双方里面有一个永远一直在毁约的人，然后这个约可以稳固吗？他就是嘛，他因为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保在中间。因为这个中保，即使这个约没有改，但人都在中间毁约，但是因着中保他可以稳固，那是一份强烈的盼望。他跟这些犹太人讲，你不要再想了，就只是想靠按手礼，不是说这不重要，不是靠这些洗礼按手礼各样礼仪使自己跟神之间好像很坚固在一起，你是需要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使你们的跟神的约可以稳固。人不是你依靠礼仪，依靠人的努力，而是仰望这一个中保，使我们在约定中站立得稳。各位，中保重要吗？我粗俗一点问各位，买房子中介重不重要？你跑法庭上律师重不重要？啊，你有事情需要帮有人帮你说情，说情的那人是谁重不重要？中保不重要吗？我小时候最皮的就喜欢到翻墙到军区里面去抓鱼抓虾，还有抓青蛙，然后呢摘椰子，多好啊！一次人就被关进警卫室。我爸来保我出去，我爸变成中保保我出去，我发现那保我的时候，那宪兵超礼遇的， 后来我知道什么，原来我爸爸是这些先兵的头，是他们的长官，所以我爸成为中保重不重要？我就感受到，哦，原来啊，这个有这么大的差异呀、啊！是我们会毁约，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乐意一个事情，我乐意认罪，我乐意悔改，我乐意被他更新，因为我有这个更美的中保。我不会因为我犯罪要躲起来，不要看见，然后呢，哦，那怎么遮盖起来？而是我愿意走在这样不同的路径上，因为什么？有更美的中保。发现软弱，感谢神，我可以改变；发现问题，感谢主，因为有中保，我又可以到神面前来求主，神给我有求主那些中保给我力量，让我在约里站立的稳。他第二个比较，比较大祭司，他是什么？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他进行第三样比较，他告诉你主耶稣基督什么是成全到永远。亚伦的大子孙血脉血系世袭的大祭司，他们的职分，他上任的话是这一生没有错，但他就不会永久，因为他受死亡的阻隔，他只能一代又一代的传接，没有一个祭司可以供职或当祭司到永远的，所以他是必须世代交替。所以呢，讲到以色列大祭司世世代代上千年，那人数很多，但相较于还比较于主耶稣基督，因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复活的神，他是一直活着的，所以他担任大祭司是永不更改的，所以他可以不断的怎么拯救人到底。然后呢，他的拯救不会受死亡阻隔，是他超，他是完全能力的，所以他就是可以成全到永远的。各位，我们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这一任大祭司，我真的跟他超巴底的，结果他死了换了下任儿子，那是谁啊？那我的救赎是不是有问题啊？可主耶稣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什么？他认识我，了解我，他是永远活着，他是复活的，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成为我们的祭司，那是成全到永远的，因为他对我们那么样的认识。二十六节又讲到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心中完全没有邪恶的意念，他没有那种不光明啊，那种不正当啊，诡诈的心思，所以他叫称他为无邪恶的。他在三十年传道里面活在世间，受各样罪恶的冲击，但他没有被玷污，他不像这些大祭司们被自己的软弱所困。所以这些大祭司献祭的时候，第一个要除自己的罪，才能为众人除罪，因为我也跟你们一样都麻烦，但我先处理我的麻烦，再来处理大家的麻烦。可是耶稣基督呢，他无罪啊，他把自己当成羔羊献上一次，因为他神的儿子，他神自己一次就为众人的生命赎罪了。他胜过了世世代代祭司所面对的问题。世世代代祭司了不起用别人家的牛羊来献祭吧，他哪会自己割血给你吗？所以这位主耶稣基督什么成全到永远，他不只是说这份救赎，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神，是永远有功效，他更要解释什么？这位为我们献上自己的主耶稣基督，他永远不会放弃他的儿女，他在十字架的救赎是永远不会离弃人的。我觉得这是更准确。主耶稣基督在表达什么？表达就是他自己所说浪子回头那一位父亲，像天父那位父亲一样，儿子都已经这样糟糕了，把自己的钱弄走了，然后呢当成他的钱然后乱花了，他还每天在帐篷外看着远方，期待着这个浪子可以回来，盼望这浪子可以失而复得。透过这样子的表达，也在鼓励那一群人，你们不要在末世审判的那样审判讯息那道理上每天充满恐惧害怕， 然后呢好像自己的结局就要经历各样焚烧的咒诅。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成全到永远的，他只要我们愿意面对他的救赎，认真的在神面前愿意认罪悔改，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就蒙赦免，我们就可以从罪恶中转向过来面对上帝。就好像那个浪子到了帐篷前，看到父亲已经伸开双手准备抱抱他，这个是世世代代的祭司完全做不到的。说他什么？他告诉你他是成全到永远。各位，这项比较重不重要呢？你就发觉耶稣基督的大祭司在我们生命中何等的珍贵呢？希伯来书作者面对这些已经有些主义上的读者们他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就是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他其实超越了世世代的祭司，他成为现代人，他成为那群沮丧人，告诉他他是你们更美的指望，是更美的约中保，是你们救赎永远的救赎要他们离开那些过去从犹太承袭过来就想守律法各样的行径的那个观点，回转到你要不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让这救恩里面使你成熟，使你可以在什么不要再走那个回头路了。各位，不走回头是因为你渐渐的体会，也知道原来这条路虽然走起来艰辛，但它却真的是那么丰富有价值，不是吗？这让我想起我曾经读一个短文讲到那个李文斯顿被称为非洲之父的那位宣教士在他安息瞻仰仪容的行列中有人写到一个事情，就经历一个事情就在他行列里面有一个人哭得非常大声，跪在地上大声的哭，一个男性年长的狼性在那哭。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哭能伤心，你为什么这么样的爱李文斯顿呢？他说不是，他说我从小就跟李文斯顿是一起长大的，在小时候呢，我的成绩，我的各方面，甚至我的信仰生活都比他卓越很多，都比他优秀。可是呢，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就李文斯顿什么跟从神了，那我呢，我走回头路了，我回去寻找我自己的人生，因为我恩赐能力这么好。可是现在呢，时间已经过了，李文斯顿成为非洲之父安息了，我呢在这世界上一无所有，我只有悲悲哀哀的在这哭泣。各位，我想我不是在这里指责回头不好我敢回头还有机会再认罪但是呢，真的我觉得我们有一条路，那是真实的，就是在信仰中常常经历我们的主是那么样有盼望，那么样有指望，是那样真实的中保，是那样的成为我们长久的祝福。各位，在那样体系下之后，我们愿意跟随那份丰富我们也容易接纳别人的软弱，我们也容易看见别人的恩待，也容易知道什么值得感恩我觉得太重要不然的话，我们会真的成着什么法利赛人。我不再多写讲这些了。各位，我最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思想我自己的人生，我为了自己一个祷告，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渐渐的衰老而且好像变得比较明显。那我想，我为将来要来那个衰老日子，我要预备什么呢？其实我常在祷告里面叫做，我将来我要为我预备什么？其实我就有一次我就想。突然间脑袋就想起了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吧。我觉得这段经文当然背景我不再陈述了，我觉得这祷告引导了我一个事情，就是将来老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我也要继续跟从主。这帮助我，让我不会为衰老的日子丧胆，就算那时候身体渐渐的毁坏，内心呢可以因着跟从主，一天心思一天， 帮助我在那个日子也可以接力的进到更成熟更完全。何等的盼望，何等的指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救赎，你还活在我们生命中，深切的引导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愿我们常常就经历真切的那份爱我们的中保，常常让我们经历你救赎的完全，让我们的软弱罪过各样困难就在主的恩待里面转为丰富，转为那个爱的经历。求主祝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